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野猫子的家，我是大兴。今天我又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请来了李若李老师。李老师今天晚上要大发厥词，哎，
每次都是大发厥词，
大发厥词。因为呢，今天是2月19号，2月19号什么日子呢？2月19号是美国的总统节，总统节有人就是有这个总统这个发烧友的这个称号，那我就不说是谁的名字了。但是呢，今天我们有的就是非常荣幸啊，能够请来李若李老师给大家讲美国总统。
你说我是美国总统发烧友，倒是也不冤枉我，你知道吗？在美国啊，美国的大学里面专门有一课历史学科，就叫美国总统历史学。那些学者呢，就是叫做总统历史学者。我就特别，如果能我能再活一遍的话哈，我不会，我认为我是一个被电视耽误了的历史学者。我如果再来一遍的话，
你太是了，
我可能不会去那个北京广播学院学那个电视，说不定去你们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了个历史。
我人民大学，
不，你们历史系太政治化了。
对对对对，
我可能去我们家杨青那个四川大学历史。
对对对对，人民大学历史。
但总而言之，我可能会选择做这个历史学，特别是在美国这个总统历史学。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哈，那我们说人的历史，特别是在美国，什么人的历史？这个总统这个人，这个个人啊，在美国开国200多年来，是贯穿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因素，导致了我们今天就这45位人，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导致了我们今天有现在的政治制度，什么司法制度、生活方式、政治是全部都是因为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研究这45人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哈，会有很这个相反的观点，说美国这个制度它是议会，它是三权分立，然后的总统架放在上面，它实际上它并不能够左右美国这条船很多的这个行程。但是呢，这个呢，我相信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那关于这个，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个 UCLA 的美国历史学者进行过激烈的争辩。他的理论呢，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对，
谁当总统并不重要。
有的一说，
有的一说吧。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谁当总统到底重要不重要？我认为美国是一个挂引号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独裁制度的国家。为什么那么讲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好了。美国是个三权分裂的国家，当1945年8月6号，杜鲁门总统单人决定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两颗原子弹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的决定，他不是国会决定，他也不是联邦大法院的决定，他是一个人决定。
到
1971年，尼克松总统秘密派基辛格博士到中国去，准备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他是一个秘密外交行为，他没有通知国会，他也没有得过联邦大法官的认可。换句话说，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历史上的一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然后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或者倒退。所以谁当总统太重要了。我跟你讲，美国的开国元勋很可惜这个人没有办法当总统，他像你我一样是留学生，他是外国人，这个人叫 Alexander Hamilton。他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他也可以说是美国的国父，因为美国很多的重要文献是他撰写出来的，所以他自己没有办法当总统啊。但是他讲了一句对于美国政治史或者是总统，刚才我说总统历史学的历史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美国的社会中，这是在开国的时候，在18世纪的末期的时候他说的话，他说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就最重要的就是围绕着一个问题 ：Who is going to be Next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说谁是下一位美国总统，这是永远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到今天也是一样，谁将会是2024年的美国总统，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政治问题。
非常有意思。好，我们大家进下广告，马上回来，您千万不要走开。我今天是又采访我们的老朋友李若老师，大谈在美国总统日，谈的是美国总统。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我们在谈美国总统。那李老师，我们在这个休息时间我们也谈过这个事情啊，因为大家都记得，很多人都知道啊，前七位美国总统他们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你刚才说汉密尔顿他是 很早的一个这个叫什么
留学生，哈密尔顿当时他是从南美的一个小岛上留学到美国，其实他不是留学的，他是个商人
啊，
也就是被商人的作为商业代表派来的。到最后他去了这个 King's College，
拿的是 F1 签证，
拿着 F1 签证，然后到在纽约呢就觉得说要学点东西嘛，就当时就注册登记了，当时的 King's College。那当然，当时的纽约的 King's College 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
对呀，好生了
解。所以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但是他自己本人不是生长在美国的，不是降生在美国的，对，
哎，对。
但是你刚才讲的前七位美国总统，那当然我们讲的是华盛顿，
对。
亚当斯，
对，
杰弗逊，
对，
然后杰弗逊的那亚当斯的儿子也是
小亚当斯
啊，小亚当斯，还有就是这个吉姆·莫罗，还有麦迪逊
，对，
这几个人，你说他不是生活在美国，因为那时候美国并不存在，他们降生的时候还没有美国，但是他们生在美国这块土地上，
明白了，
对吧？所以他们建立了美国。所以呢，当然他们不是就是降生在美国了。在美国，他们降生之前，美国降生之后，他们缔造了美国。所以说，这七个人没有生在美国，
生在美利坚合众国，但是他是在当时的英国的十三家殖民地，以及后来大陆会议之后，
他们大多数人是来自 Virginia。和 Massachusetts，那亚当斯父子是 Massachusetts， 那另外几个人全部都是 Virginia， 华盛顿、杰弗逊、这个什么 Madison 和Monroe。那值得讲的是，前面这几位总统，刚才几位，六位吧，七位啊，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亚当斯、
门罗，
那六位嘛。那第七位总统开始，美国可以说是美国正式了。进入了在美国的现在政治，就是屌丝政治节时代。什么叫屌丝时代呢？因为美国的第七位总统是一个平民总统，Andrew Adams， Andrew Jackson。那他确实是一个当时不折不扣的屌丝，是个孤儿，一个他靠什么起家的？说白了就是一个田纳西的民营的营长。然后一路就上来了啊，那
就是把马骑到白宫里去。
哦，对对，他完全没有跟前面那些前面是那些是所谓的开国元勋，是国父。那他是第一个
叫滚滚出宫，
哎，就是平民进入白宫，开启了美国的屌丝政治。那从此以后，其实很多美国主要的这个总统，我刚才讲的45位，后来几位很多都是屌丝出身，比如说克林顿，比如说这个尼克松，这都是穷的叮当响的人家里面出来的啊。所以那开始。这第一个总统是 Andrew Jackson， 他是在1828年打败了亚当斯的小亚当斯，然后进入了白宫。那当然他一手复制他的副总统这个 Martin Van Buren 在1836年以副总统的身份接替他的。
他应该也是生在十三家殖民，也是生在
应该是因为他年龄在那儿，
年龄在那儿。
我觉得我们现在说这些总统啊，四十五人说的17、18，说太远了点，
太远了。对，
我们
说今天
就说今天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对我们现在的政治环境有直接或者至少是比较间接的影响的总统。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20世纪开始。从1900年到现在，美国一共有22位总统。那这么22位总统呢，其中呢有这个9位民主党，13位共和党。研究现在的美国历史或者当代美国历史，必须彻底的研究这22个人。才能够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你生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中，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重点集中在这20个人。这20个里边，共和党总统啊，哎，一看就是共和党总统。比如说这个William McKinley 这是第一个嘛，然后就是老罗斯福，然后是这个 William Taft， 这前面三个都是共和党。那后面呢加这个被这个Woodrow Wilson 是第一个民主党总统，在20世纪
威尔逊总统，对，
威尔逊当
一战时候总统，
威尔逊当了8年之后，马上又被这个连续三个共和党就取代了，那就是Warren G. Harding， Calvin Coolidge 和胡佛总统。那胡佛总统之后，到了1932年，真正的进入了美国当代的民主党政治，那就是
罗斯福，
美国最伟大的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总统，193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那么罗斯福之后，当然他的新政和他的接班人杜鲁门，那罗斯福本人就当了12年总统，加上杜鲁门的2年总统，一任半了。所以这整个20几年全部都是民主党总统。那直到战后 艾森豪尔总统才又以共和党的身份进入白宫。那么八年之后又被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击败，不算击败了，他的接班人尼克松被击败，所以肯尼迪又进入。肯尼迪遇刺，强森接管，这几年全部都是民主党总统，直到1968年，八年之后尼克松又卷土重来，所以又有了连续两，所以这次时候的交替就比较均匀了。两届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和福特，然后卡特只做了最历史上最倒霉的总统，只做了四年，卡特做了四年。那不但他因为我不是说因为他做了四年而倒霉啊，在这四年之内遇到很多很多倒霉的事儿。那当然，就来到了你的白马王子。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总统里根总统啊，
他是我舅舅啊，
他是你舅舅，他是你舅舅，不是他，我舅舅，我们李家人，
那是你家
三叔，
张伯伦是我舅舅，
对，张伯伦是你舅舅啊，
英国是我舅舅，
里根老布什两届共和党总统，然后就是克林，你看那是后来就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川普。那现在，顺便讲一下，现在的白宫这位总统，我不承认他
，OK，
我不认为他是合法当选总统。
好，我们现在进下广告，然后再看下面李若还承认和不承认哪些总统。您收听的是夜猫子的家，今天我们采访的是李若，我们在谈美国总统。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谈美国总统。那我们现在采访的还是李若李老师。那我再请教李老师，您说刚才说有的总统你非常赞同，有的总统你连承认都不愿意承认，那你再给我大致给我简单的给我们观众听众点评一下。
点评一下吧，就说这20世纪从1901年开始啊，
对，
这22位总统哈、啊，他们我的评价，个人评价哈、啊，我认为这里面最好的总统是我个人，我最崇拜的总统是杜鲁门总统，最好总统。那最坏的无疑是现在总统拜登，如果我们可以称他为总统的话，括号啊，最具争议的总统尼克松，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主动辞职离开白宫总统，而且是经历了大概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那这个水门事件本身就非常具有争议，那么这个总统本身也是最具有争议的。他是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他是你和我记得这个讲话的原因，但是同时呢，
对，
他又使得美国的政治呢进入了一个至暗时刻，所以这是最具争议的总统是尼克松。最奇葩的总统我觉得应该是川普。
那这我也同意，
一个连打狗官都没有当过的人，居然一步越跨越白宫，而且呢，把这个在白宫里面住在那儿的人该干的事干的还不错，这个应该做的事都做了，所以这是比较奇葩的一件事儿。这是一个，也可是政治奇迹，这是最奇葩的总统啊。所以你不喜欢他，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人他的在这四年的经历是非常奇葩的。美国人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怎么突然像如梦一样经历了从2016年到2020年，所以说这最奇葩总统。当然最彪悍的总统，最彪悍，我说最彪悍就是最这个强，
对啊，强打仗的时候，
打仗各方面都彪悍的，那无疑是老罗斯福。
对，
那彪悍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1912年，他重新在选举的时候，他在Milwaukee， 在参加一次竞选演讲的时候，他当时穿着西装嘛，西装里面塞了一个演讲稿。他上台的时候被台下人帮打了一枪，一枪打在他的演讲稿上，打穿了，是打破了他的皮肤，但是因为演讲稿挡了子弹的那个速度，所以呢就没有知道造成那个致命的伤害，但是呢这也是流血不止。
对，
这哥们居然讲台，他说讲了，因为他当时在这个他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叫什么Moose Party， 就是那个
麋鹿党
啊，
麋鹿党。
他说这个 take
那种特别大的鹿，
他说 take more than that to kill 那个麋鹿，他说你这个要杀一只麋鹿是不容易的啊。
对，
然后他继续上台，完成了他半小时的演讲。
哇，
然后最后这个流血过都脸都白了，才最后才被送到医院里面去。
我记得呢，就是这个是一直是那大概不快到半个世纪以后，当时是纳塞尔前面那个叫埃及的总统，
埃及总统，
对，
纳塞尔，
对，纳塞尔，他在台上演讲，人群中站起一个刺客，冲他打了一枪。他当时就想，我要是怂了，我就一辈子我这就甭干了。那对不起，他就愣了一下之后接着说，那刺客一看这个气势，连着又开了不知道几枪，枪枪都没打着的。这一下本来
因为刺客的魂已经飞了，
对，刺客魂，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有时候就这么说吧，作为一个总统来说啊，这个确实是真话。你我其实都吃吃喝喝就递个国书，这个是个人都会。
对，
真正到了北京人讲话到了坎儿上的时候，到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你是 骡子还是马，
没错，
得拉。
我特别佩服老罗斯福，就是他跟这个他的政客在辩论的时候，辩论不过了，实在辩不过了，他那个那、这个观点没有办法这个说服对方了，掰腕子，
对呀、啊，
掰腕子。对方说我这掰腕子不行，要不咱就摔一跤。所以呢，我觉得这哥们儿是比较彪悍啊，这是最彪悍的总统啊，是老罗斯福，最伟大的总统。那在美国历史上有三位伟大总统，我们现在讲的是20世纪以后。那么20世纪只有一位伟大总统，就是小罗斯福。那么在美国历史上被公认的三位伟大总统，无疑是华盛顿总统、开国元勋，那么林肯总统，那第三位就是小罗斯福总统。到现在还仍然只有这三位总统被公认为伟大的总统，当然其他的总统有人也被认为，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会推崇不同的总统为伟大总统，比如说有人推崇里根是最伟大的总统，有人推崇奥巴马是最伟大的总统，有人推崇那个尼克松是最大的总统，但是被历史学家公认的三位美国历史伟大总统是华盛顿、林肯和小罗斯福。那么在我们今天也讲到的二十世纪里边，唯一的一个伟大总统是小罗斯福，因为他领导美国尽最大努力走出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这个是一个在历史上所有总统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领导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的过程中，又勇敢的领导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战争，所以使得美国变成了在今天世界上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灯塔国。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小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
太师了，
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太师了。
最窝囊的总统就是我刚才说的 William Taft，
塔夫特
大胖子，将近300磅。你如果现在去我们 Riverside 那个最有名的一个酒店叫迷神影，有时候我到那边坐着那个大堂里边喝杯咖啡，领略一下，因为有很多总统在那边这个光顾过，就是我以前讲过的尼克松1939年结婚的那个酒店
对，院子里结婚那个，
院子在院子里结婚，他院子里那个，那里面你如果现在去的话，
因为比外面便宜20%，
哎，对，在里面拍20%，那如果你现在去在大堂里面哈，他有一个这个大钢琴，钢琴旁边有一个大椅子，那椅子特大号，是当年为了迎接塔夫的总统。那个酒店的老板给他制作的，塔夫来一看，一大胖子嘛，他一看，他说：“你坐椅子什么意思？”表示我胖是吗？愤怒，愤然离去。所以那椅子从来没坐过，倒是被我坐过无数次。你现在去那酒店，那椅子还在那儿呢。这是最窝囊塔夫的总统。你是不是进广告了？
好，我们现在进了广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刚才讲的大概是就是美国总统在政治上他们的各自的立场以及他们各自的建树啊。那么谁是最伟大？那我下
也同时讲谁最胖？
谁最胖？对。还有谁最不好谁最好啊？但是这就简单的一个带过。那下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讲讲，我们毕竟啊，听众还记得刚刚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听一些美国总统这些什么轶事啊，对，有意思。
其人其事，其丑闻。
哎，对，其人其丑闻。好，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您收听的是夜猫子的家，我们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您现在听的是《美国总统之歌》，这里面他是从第一位总统开始，一直唱到不知道第多少位，每个总统他的一句话：某某总统是为国去献躯了，某某总统等等。
我这边就是这个歌，
他有不知道什么人在，可能就是后续人编的这个词。好，听众，我们再继续跟李若老师讲美国总统。刚才说了，简单说一下美国总统的。
我还没点评完呢，我把这个块给你说完啊。
好，接着说。
说到了塔夫特是最胖总统。
那对，胖总统。
最富有的总统是胡佛。那他前哪站来呢？在咱们中国站来的。他曾经在中国开过矿。中国这个什么煤矿啊？
开滦。
是开滦吗？曾经他。
如果是他那个年代，应该开滦是最。
他1900年的时候，他在中国，他拥有中国一个重要煤矿的股份，应该是开滦煤矿。
对。
这是为什么在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胡佛当时在天津。还这个在这个小洋楼上面阻击过义和团的进攻，和他那个卢胡佛，对，所以胡佛在1900年6月份的时候是在北京，
他是美国的商人，
北京和天津，在这个他是靠开矿，他是矿业工程师，所以呢，他在澳大利亚，在英国，就当时矿产业嘛，在20世纪初的时候是一个很大
最赚钱的，
最赚钱的产业，所以呢，就像现在的石油业一样，所以呢，胡佛是 可以说是第一个进入白宫的百万富翁，真正的是腰缠万贯进入白宫的是胡佛总统，他是最富有的。那当然，
那他从政的目的是想多赚钱，还是想为美国老百姓？
他确实是为了公众服务，因为他在参加当总统之前已经是美国的内政部长，在内政部长期间，他为美国做了很多事，特别是他在非从政之间，他在这个做这个矿业工程之间，在一次大战之后，他帮助美国总统进行了这个欧洲难民的救济和疏散工作。一战之后的，尤其是一个国家是比利时，当时啊，这个饥饿，这个贫困或者是这个疾病，肆虐比利时。胡佛一个人可以说在一战之后单手拯救了整个一个比利时国。你现在到比利时去，比利时人最崇拜的美国总统就是胡佛总统，因为在一战之后，胡佛为比利时带来的救济的粮食、医药和所有这个生存所需要的物资。所以呢，他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在他当总统，在他做内政部长之前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呢，胡佛呢是一个，也是一个第一个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政府官员的职位，不是，而不是说政客，不是参议员，也不是这个众议员，而是政府官员内政部长的职位上参选而候选总统的。所以他是一个最富有的总统，在美国至少是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他是最富有的总统。当然，这个最无为和最安静的总统是 Calvin Coolidge， 很沉默，很是他的最大的特色是睡午觉，喜欢睡午觉，他不喜欢说话，他是最安静的总统。有一个小小的玩笑，就是他当总统期间，人们说这人怎么不说话呢？总统不是很健谈吗？这人怎么不说话呢？结果有一次呢，他还要参加一些正规的这个白宫的那个政府活动嘛。所以有一次在白宫宴会的时候，那有一个贵夫人，某一个妇女俱乐部的一个贵夫人，这个社区领袖就有幸坐在了Coolidge 总统的旁边。他说我今天参加白宫的宴会就有一个目的，
让你说话，
就是让你给我说三个字儿。因为呢，我跟我的所有的俱乐部的女朋友们都已经打赌了，我今天要赢，就是能够让胡佛总统对我说三个字。然后总统呢，那得说话呀。总统说
，What word?
You lost。他说俩字儿，所以他特别不
你输了，
你输了。对，那当然最帅的总统是柯立芝前面那个。柯立芝是因为这个哈丁在1923年
哈丁
死了之后，他才以副总统的身份
在任上死，
任上死的。
对，
那最帅的总统，我在里边讲，咱先说点画面新闻了。最帅的，我得打个引号。最帅的总统是 Warren G. Harding。 为什么最帅呢？就说这个人是靠帅当选的
啊，
他不用比所有的男人帅，他只需要比一个男人帅就行了。
对手，
那个男人就是他的竞选对手，就是 James Cox。 在1920年的民主党的竞选的这个总统的竞选人是 James Cox， 肥头大耳，那
不顺眼。
那 Warren G. Harding 高大英俊。那为什么在1920年这个高大英俊在竞选中就值得一提呢？因为1920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19修正案，1920年的总统选举是第一次美国女人可以参加投票选举。那么这个大的，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现在的手机，什么人民箱都没有，但是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大画报，那个 poster， 那 poster 一挂出来，左边挂的是 Warren G. Harding， 高大英俊。
对，
那一手被他这个是这个Warren G. Harding 的还有一个特点，他是唯一的这个太太比他大五岁的总统，另外一个太太比他大的是尼克松太太比他大一岁，但是哈利的太太比他大五岁。这个太太就是他的竞选经理，就一手把他打造出了一个高大英的形象，就把他送入了白宫。那么主要的投票者是美国第一次女人投票，所以我说，因为靠帅进入白宫的是1920年的 Warren G. Harding 总统。很可惜，三年之后，他在旧金山，在这个 Pan Pacific。那个酒店里面突然得病去世了。我还住过那酒店，我还试图找过他那个房间，没找到。所以这是最帅的总统啊，所以打引号的这种最幸运总统。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我原来跟小程在聚会之后激烈的争辩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人实际上他就是个幸运，最幸运最幸运总统就是 Bill Clinton。 二十世纪以来大概美国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幸运，然后他现在被这个至少很多人对他的口碑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好总统，因为他的所谓的好总统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幸运。 但这个需要展开说一下，要很长时间的讲为什么 Bill Clinton 是幸运。咱们下一个课题就这个讲了，为什么 Bill Clinton 是幸运。但他确实是很幸运。
我顺便说一下，你刚才说这个 Coolidge 总统和这个 Clinton 总统一系列这些人，我上次咱们讲这个美国讲到就是讲尼克松的时候，我就说过，说很奇怪一个现象，是完全是偶合也好，还是真的天意中冥冥中有原因也好，只要是中国这个鸡年啊，当选的总统，除非你在鸡年这年你连任，没有事情，只要你在鸡年当选，你算吧，从林肯往下，都是
他不是你
不是弹劾，就是
咱们是中国把那个鸡年给加进来，其实这跟鸡年没关系，这是从1840年的开始的，是一个印第安人。印第安的部落的酋长为了因为他仇恨美国，所以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下了一个恶咒，这个咒语的叫做 The Curse of Tippecanoe，那这个说出来就多了啊，这个 Tippecanoe 之咒跟纪念没关系，但是正巧这个咒语写的就是从1840年开始，每四年选一次总统嘛，那就是20年会一个选举年。那20年就是1940年、60年、80年、00年、那20年、40年、80年，
是
就是每20年，这个年尾数为零，会一个总统竞选年。1840年、1860年、1880年、1900年、1920年、1940年、60年。在这些尾数为零的那一年当选的总统，必死在总统任内。这个咒语是这么讲的。结果一下果然死了7位，连续啊。从1840年到1960年，120年。就没有没生效过。
对，里根差一点儿。
里根是破了，在1980年。那他在1981年
挨了一枪。
他在1981年3月30号挨一枪，那一枪，把这个厄运给破了。这是为什么里根在美国人心目中非常伟大？因为他不只是这个，不只是这个赢得好的战啊，他这个打破了140年的恶咒啊！你想，从1840年开始，威廉·哈里斯死了，60年林肯死了，80年 James Garfield 死了，00年这个 William McKinney 死了，1920年我们刚才讲的 Warren G. Harding 死在任上，这都是死在任上啊，1940年老罗斯福死了，小罗斯福死了，那1960年最后一位这个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0号又死在任上，所以这个咒语，你说那个纪念咒语，我不知道你纪念哪来的啊，实际上跟这个纪念不纪念没关系，主要是这个印第安人下的一个恶咒，这个咒语叫做 Tippecanoe 之咒，The Curse of Tippecanoe。
这个纪念咒语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不是不，如果这总统不在任上过世哈，咱们大过年不要谈太多，但是他也要被弹劾，从尼克松不知道是这个从克林顿，从这个他不是在挨了一枪，
你也讲到了，你加到了那个弹劾的被弹劾的这个
弹劾或者挨一枪，像里根这样挨一枪，
挨一枪，
每一个今年当选的总统都是，包括这川普也是今年当选，也是被弹劾，这个克林顿也是被弹劾等等。所以呢，这事也很有意思。好，我们这都是这个叫什么叫译文啊？这个
讲美国总统讲纪念了也不容易。
对，这是啊。您收听的是这个夜猫子家，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接着讲啊。那刚才就这么说吧，这个政治上呢，大家都是过去的事情。有朋友是对历史感兴趣，有朋友对历史呢不是没有兴趣。但是呢，在美国哈，这样哈，我们先这个就最简单的这个美国总统。他的在选举的过程中啊，你看他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他能够让他，哎，这个人，哎呦，大家都喜欢他，当然每个总统跟每个人不一样哈，你看起来
很简单，选举是两部分，一个是党内初选，一个是这个全国性的普选，那选举的秘诀在这里，历届选举完全一样，在初选期间，党内初选必须努力，你必须以你的实力赢得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你才能够独霸一票，作为本党竞选人，这赢得初选权，就是党内初选。进入普选，你赢选的窍门，你赢的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因为你在普选中，你胜选的最大的原因是你的竞争对手失去了普通大众的支持。换句话说，在普选中，不是党内了，在普选的时候，美国人民往往是因为不喜欢一个人而投票，就是我坚决，比如说2016年为例啊，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 Donald Trump 是谁， 但是很多人坚决不能让喜来利进入白宫，
嗯，
因为这个原因一定要把票投到对方去，所以导致了 Donald Trump 的当选。因为2016年人们不是选 Donald Trump 进白宫，人们是投票阻止喜来利进入白宫。
嗯嗯，当然我相信啊，2020年也是就投了拜登的这个为总统的这些选民，他也有这个同样的想法。是的，你说这个有道理，但是就是说在以前呢，这个这么说吧，你是做这个媒体的人哈，我刚才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曾几何时大家都说林肯这个人如果是有电视的话，他说他这个人的形象也不是那么很高，但是不见得很漂亮哈，然后说话声音也不是很好，就不有可能他就，但是他文笔很好，他就未必能够当选总统。但是进入到这个电子时代，有了收音机，有了电视，每走一步，科技每走一步，对于美国政治这个推进是不是有帮有？
你不能这么讲，因为我认为林肯当选总统，是在他竞选总统之前几年进行的著名的美国历史上的 Lincoln Douglas Debate。那个 debate 虽然没有电视，没有新媒体，
报纸，
但是那个 debate 是美国第一次严肃的面对面的关于一个政治议题，就是当时那个奴隶制的问题，
对，
进行的这个辩论。这个林肯 Douglas 辩论是林肯最后当选总统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当选总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年轻的共和党要推出一个政治新星来，他们选择了林肯，因为林肯 Douglas 的一个辩论使得林肯走在了所有当时的共和党政客的前面，所以呢，刚才我讲，在本党必须鲜明的赢得本党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你才可以出现。那么在普选的时候，那你要靠，你要看对方你的竞争对手有多少人反对他，你才可以当选。
不，林肯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那年代，他确实他文笔好，他这个口才好，他特别雄辩，他写的也好，但是呢。大家就说，如果他是在今天，如果他能够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人，据说他的形象上啊等等，就
我这么说了，你既然这么讲说，我什么人可以当选总统啊？
嗯，
那
嗯，
你看啊，我有时候也想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公司的总裁，
总裁
熬了，我们公司总裁，我们 Comcast NBC Universal 总裁，
对，
这么大的企业，他做了总裁，
大领导，
你知道他熬了多少年吗？30年。一步一步才熬到了总裁的位置上，而且呢是历经千辛万苦，
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的事。
或者说如果一个年轻人他说我想做可乐公司的总裁，10年之后你能当上吗？
绝不可能。
20年能当上吗？你说那没关系，我是个黑人，我可以做第一位黑人的可乐公司的总裁，你可以当得上吗？因为我是女人或者我同性恋，可以吗？但是在2017年有一个人叫 Barack Obama，他说：“哎，我能不能在明年2008年做第一个黑人总统呢？”我现在要讲的当总统有多么容易。
嗯，
在2017年1月份，我认识这哥们儿叫 Robert Gibb， 他是奥巴马当时的一个跟班的一个新闻官。
嗯，
当时奥巴马做这个代表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助理，就是这个 Robert Gibb。
嗯，
这 Robert Gibb 跟他参加那个奥巴马写了本书。这个我父亲的希望那本书嘛，在写书的时候有一个黑人老太太说 Barack Obama we love you why did you run for president、这个事儿呢就奥巴马就听了说嘿嘿，我太年轻，就这么一说，下次就我这哥们 Robert Gibb 说你看这么多黑人老大妈老的人，他们说你应该选总统，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奥巴马说我太年轻啊，我是 Junior US Senator 是第一任啊，
对
，U.S. 三就是要做6年一任的，
对，
这
叫新生，
新生，我这还刚2年就想当总统了，不行吧 ？Robert Gibbs 就说你是黑人，现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可能对第一位黑总统啊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帮你找两个人跟你谈谈吧，找俩哥们儿，他自己的哥们儿，政治也可以说是职业政治顾问吧，一个人叫 David Plouf， 另外一个叫 David Osorok。这两个人呢，有一个小的这个叫咨询公司，就谁也想当联邦参议员、众议员了，你怎么这个开始，然后怎么发传单，怎么准备演讲，怎么去拜票、投票、握手、抱小孩，他这哥俩干这个的，就是一个 David Plouf， 一个 David Osorok。所以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这5个人吃了顿饭， 奥巴马他太太 Michelle Robert Gift 然后这个 David Plouffe David Osorok 这五个人吃饭的目的是 Robert Gift 已经跟奥巴马说了说你应该去选总统他找这两个人说看看你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联邦参议院的哥们儿。这俩人说我们帮的人都是大腕儿。你这个
算什么？
这个有点热点嫩呐、啊。这么着吧，咱吃顿饭，我们一边吃饭啊，一边 interview 他一下，看看我们愿不愿意接这活、
采访一下。对对、
哎呀，奥巴马吃顿饭的时候紧张，他也知道。吃饭的时候一边吃饭的时候，然后就问他到底他们接受不接受我呀？愿意不愿意帮我呀？但在吃饭的时候，那当然就谈一些当时的这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哎，这两个人觉得说，这奥巴马一个是第一个黑人，第二呢，他健谈。
嗯，对，
一个话题吧，它能展开，对吧？
对, 对，
就像你刚才说似的，乔布伦他把乔布伦展开，咱能展开一个话题，
对，对，
说这个可以，所以就饭后就打电话通知 Robert Gift 说你这哥们儿我们接受了，我们愿意给他开始，这是2007年的年初，
刚刚正好
开始，
刚刚开始，
奥巴马刚刚去拜了当时的民主党的参议院的多数派领袖，这个 Henry Reid。拉斯维斯来的那个参议员，他是参议院的大佬嘛。他拜的时候呢，他也心里没底儿。他说：“你看好，我现在呢是少有的黑人的参议员。那我在2004年又就做了一个在波士顿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啊，当时一下子把我的身段的提高了，我还出了书了。那你看2008年的时候，你要不要支持我去竞选美国副总统？
副总统，
这个 Henry Reid 说，副总统谁是总统？他说那当然是希拉里·克林顿了。”这是没有疑义的，在2007年的时候，2008届人肯定是希拉里的，因为这个2004年的这个John Kerry已经被一系列的丑闻被干掉了，其中还有我的功劳呢。以后有机会我跟你讲。
OK，
这John Kerry就被干掉了，就出圈了，已经完全 out of a picture 了，所以这肯定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然后这个 Henry 说：“你是说2008年希拉里当总统，你当他的副总统？”奥巴马说：“是，你能不能帮我？”这海瑞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你准备好你的剑啊，把那个剑给因为有点脏话，他说But I hate that bitch，晚了，你看没关注
，OK 没关注，是我不，
所以呢，
但是
奥巴马一下说，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当总统，海瑞说你如果出的话，你直接选总统，我支持你。所以在有海瑞瑞共和党大佬的支持下，又有一个竞选团队开始组建起来了啊，从第一条电话线开始，然后从第一个 website。第一个网路开始，然后就开始向上发信息，说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来自于伊利诺州的黑人参议员，你们在大会上看过的讲话头头是道的那个啊 ，There's no red America， there's no red state， there's no blue state， there's only on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对
对对，
对
吧？
美国对
对，哎 ，the hope is on the way，
对对对对，
他这么一说，所以呢，就开始发 email， 就开始发传单。那就开始组织辩论吧。要当一个美国总统，锁定你的党内竞争对手，当时当然是希拉里·克林顿。18个月，22场辩论，我参加了大多数的。我在这20场辩论中，我看到了一个政治新星的升起。奥巴马已经到了2008年的春天的时候，他已经当之无愧的美国民主党2008的总统竞选员的出现人了。
Wow.
那就这么简单。当然他一旦出了线，我刚才讲了，当你赢得了本党的多数票支持的时候，你打败了你的最大的对手希拉里，你出了线了之后，那么就看有多少人反对布什和张马坎了。那当时在2008年战争的环境下，太多的人反对布什和张马坎，那么
这我记得
选票，因为选民因为反对布什和张马坎，就把选票全部都投给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所以当一个美国总统就这么容易，比当我们公司的总裁或比当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要容易得多。所以有一个现象啊，你看在美国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父母说，哎呀，他出生在美国，我儿子哈，是我们家第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
对，
他以后也要当美国总统的，从来没有说，哎呀，我们家儿子出生在美国，第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他以后要当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的，从来没有，因为当总统比当总裁，当可口可乐总裁更容易，
风光很容易。好，您继续这个，请千万不要走开，我们进下广告，马上回来。您收听的是夜猫子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刚才在休息的这个2分钟的时候， 李老师说他还意犹未尽，
因为我刚才说到克林顿是最新任总统，你就把他打断了。实际上
我
对二十世纪总统的这些点评啊，我给你预备的点评还没点评完呢，我也跟我的这个听众分享一下。最倒霉的总统也是最虚伪的总统是吉米卡特，
嗯，
人最憨厚、最诚恳的总统是福特，最好的人是老布什，
嗯，
最大忽悠，二十世纪大忽悠，二十世纪美国大忽悠是奥巴马。最成功的总统是你的白马王子里根。
嗯，
那刚才我说的最帅的是哈定哈，最可惜的英年早逝的总统当然是肯尼迪。最不知所措的总统找不到北的就是接替肯尼迪的那个约翰逊总统，把美国弄到越战的泥潭里边，那个是找不到北的。那么最学术权威的总统在二十世纪是1912年当选的美国总统这个乌珠 Wilson， 他是这25位人中唯一的一个拥有 PhD。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的，
而且他著作等身，他也是两位大学校长成为总统之一，也是第一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变成这个新泽西的州长。那么他是以学者的身份进入白宫的，所以他是最有具有学术权威的，是威逊总统。最生不逢时的总统是小布什，好不容易冷战结束就来了反恐，然后弄得是灰头土脸，把美国搅入了两场。至少其中一场是不该搅入的战争，在我看来，
嗯，
最爱和平的总统反而是这个身经百战的艾森哈尔将军，他是最爱和平的总统。
解释一下，
他做8年总统期间，
嗯，
美国只牺牲了一位士兵，
哇，
他没有参加任何重大的战争，只牺牲了一位士兵，还是在贝鲁特被这个冷枪打死，所以他是因为他经历过战争，所以他认为。每次总统签字，千军万马冲上前线，然后意味着盖着国旗的棺木的回归。所以呢，他特别特别热爱和平。这最热爱和平总统是艾森哈尔总统。但是我这里边打了一个 slash， 同时像他一样热爱和平，在事实上完成了和平使命的总统是川普。4年之间没有打过一仗，没有放过一枪一炮，所以。这两位总统是最热爱和平的总统，是艾森哈尔。
但是艾森豪威尔他因为大战刚刚结束，所以全世界都是在热爱，就已经是打不动的时候。
那不是，实际上在艾森哈尔总统当政期间，有很多次国际的形势可以把他搅入战争，他拒绝。比如说1955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当时的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和埃及打了苏伊士那。当时的艾森豪因为热爱和平非常冷静，没有把美国搅入苏维埃世界核之战。那比如说1958年的8月23号著名的823炮战，那又是有一次机会可以把美国搅入台海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战火中来。那艾森豪总统非常冷静，那再加上他当选之后第一次亲自赴朝鲜前线结束了这个韩战，那韩战是在艾森哈尔当了总统之后1953年的7月27号结束的，百门店谈判是因为他的和平使命之下。那么他也在离开白宫时候是唯一的一位总统警告后来的总统不要把美国搅入到所谓的军事工业体系，就是那个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里面来，换句话说不要轻易的加入军备竞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有一个著名的一句讲话，他说每一个 F-16 的战斗机，每一架，每一颗导弹，每一个这个制导系统都是3所学校、4所医院和50公里的高速公路，那些钱应该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名言。
了不起。好，您收听的是夜猫子家，我们在采访的是李若李老师，讲的是美国总统。今天是在采访李若老师，跟大家讲美国总统。我呢刚才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你说这个福特总统啊，他也是一个蛮规矩老实一个人，
非常憨厚
的一个人，
老实，
对，
诚实。
我记得应该是1976年啊，
嗯，
他呢那时候是有美国有瘟疫，说起这个就前一阵这个什么新冠病毒，
嗯，
是流感，炎热流感，
嗯，
他呢就是特别要给老百姓做点事情， 他就决定说，那时候他们就在 debate， 他们就在探讨说是要打疫苗，全民打疫苗呢，还不打疫苗？
嗯哼，
他就决定说，最后他拍板打疫苗。
嗯，
但是打完疫苗下去之后呢，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这个咱们也不懂这个医学。打疫苗下去之后，大概有六个人还是几个人，就是因为不打疫苗还好，美国全国
有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死了
啊，
过世了。就因为这个事情，接下来的这个，在接下来选举，人家福特总统就落选了。当然不是完全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起了很大很大一个作用。所以这事情也是非常有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说容易当也容易，这个不容易下去也太容易下去了。